这个我们这一系列的课啊，本来今天应该是把它能够做一个完结哈，但是呢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是尽量，其实还有大概四五份讲义没有发，啊，里面这个问题呢牵涉的很广。那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是讲这个缘起的生命观，再讲缘起的生命教育。因为我觉得我们现行教育下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生命的教育。好，其次呢，我前两天上课我就很希望说，我们能够针对于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哈，那我们的生命意义应该建构在什么上面？是应该依这种缘起的生命观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教育啊，生命意义。那么有了这个生命意义跟目标之后，你应该会有一个，身为一个佛教徒应该有一个生涯规划，就你要怎么样子，除了说你日常的所需你得去工作或者是怎么样，其他的时间呢怎么样规划你一个学佛的生涯。那其实我们也补充了，原来是想说讲三十七道品就可以了，后来我们呢又上礼拜又讲了这个道次第。那现在道次第呢，我是认为说我们一定要去好好学习，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位次呢，就应该呢怎么样用功。那么依于这个道次第呢，我是希望同学尽量去听好，我也不晓得我这个周末能不能把它全部讲完，但是那天听完的结果呢，很多同学的一个反应说，师父那我只能算是结缘皈依，还没有真实皈依。啊，真实皈依你就具备了种性，所以我们那边讲那个种性地呢，的确有很多情形我们还做不到。如果种性地还做不到呢，就还没有开始取入修行。我们应该是这个周末要讲取入哈。所以有了生命的目标，有这样一个缘起的生命观，又有这样一个生涯规划，那剩下来就是生活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讲了这个压力跟情绪的调试。好，就是说你碰到了这个无常的境界，那么我们提出来是既不战也不逃，就是不跟他对抗也不跟他逃避，那么就是接纳他，因为我们是凡夫啊，必定就会制造常跟我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，那我们呢去看破他，接纳他，看破他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一个大家都会面临的，就是这个对于种种的苦，我们去怎么样子来应该是应对哈。那时间的关系呢，老跟病呢我们就可能要跳过哈，我们只讲说如何面对死亡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哈。我强调过好几次，就是说这个无常无我，这个是世间的真相，而老病死呢其实是我们人生的真相。好，我们呢是既不能去抗拒也不能逃避的。好，事实上我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去，就是也是参访一位老法师，他心里头非常有感触的是说呢，不要说死了，就是我们到老啊不病不感觉到苦，感觉活得老还自在都很不容易。好，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哈，尤其在国外哈，那比较不像台湾很多事情很方便，还有那种比较寂寞的感觉哈。但是呢，我们老是讲老病死，就很少讲到生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是开头一开始呢是讲这个生命的教育哈。我们呢，中国佛教呢，初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并不是这么的重视死亡，而反而是重在活的时候的修行哈。但是呢，到了这个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就是变成这种佛教，中国佛教的末流呢，不是重视死就重视鬼啊，动不动就是说大事未办如上考比啊，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管了，我就是要了生死，这还算是好的。但是多数呢就是要寄托在一种佛菩萨的救赎啊、超度啊，好，然后我们会把很多事情都归诸于鬼哈。结果因为这样子呢引出了很多的流弊哈， 而我们呢，目前佛教的一个宣教方法也谈了生死哈，但还是常常会把这个死当成重心来说，啊，就是说我们都希望临终的时候有人助念，啊，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人说我临终的时候要坐着走，但是你这些不是你嘴巴讲就可以，要看你活的时候怎么做哈，这样佛教呢变成一种教死的佛教了哈，度死度亡的佛教了。就给人家一种错觉，好像这个我们的佛法是要等到死了之后才来用哈。我特别强调，我们今天讲的课呢，不是说要等到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才用哈，而是你现在就要开始用功哈。佛教呢，其实它不只是宗教或者哲学，佛教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教育哈，而且它最主要是什么？一种培养我们智慧的教育。让我们学习呢，如何不受外境的影响，而能够安详自在的生活。那么我讲了，包括了面对死亡而已啊。如果你不能了生，你又怎么样能够了死呢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时代你怎么活，决定你怎么死。啊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。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呢，或者对于活这件事情，我们希望我们要长生。可是呢，好生者呢，焉得长生？我们害怕死亡，怕死者岂能不死呢？好，我们一般人，尤其是现在，我们小时候还可能呢，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祖父母辈啊，或什么，就是在我们家里往生，或有对于死亡的一些接触哈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几乎都没有那种感觉，因为你所看到的呢。多数就是已经是在医院里面走掉了，已经有葬仪社拿走了，那你看到了，你很难看到那个在死亡前面挣扎的一个过程。好，下面我们慢慢来说。可是呢，我们却知道翻开报纸一看啊，又是讣文，又是什么车祸，又什么，我们常常看到死亡带走很多的生命啊。可是呢，我们是逃避，我们希望把这个可怕的想法丢得越远越好，总是认为，其实这个是一种恶循思哈，叫做不死循思，总是认为死亡是离自己很遥远，好有很遥远。我现在活好好的，我何必庸人自扰呢？好，我们很少去停下来去反省反省。啊，因为我在后面会引了很多的经来告诉我们呢，就是佛有这么一句话：人命在一息之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呢迟早也是要死亡的。好。一般人呢不是很避讳谈到这个死，尤其像我们小时候这种比较老实的家，都不可以提这个字啊。要是过年啊什么，绝对不准的。你要用换个方式讲的，都还会可能挨骂哈。很避讳这个字，尤其家里头有老人家。再不然就是什么，我们故意去忽略死这件事实。你以为这样子就这个死就不会发生了吗？这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法，另外也是逃避的一种想法呢。啊，谁不死呢？死就死嘛。我们听这种话也听了很多哈。他认为自然就死了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其实你错了。你如果漠视了死亡哈，犯了这样的错误呢，到时候真正面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的。好，我前阵子住院的时候也是。有碰到一位老法师啊，其实我们严格讲起来，我们只要是凡夫，对于死亡都是有畏惧的，啊，因为只要你有我所，你知道有我，有我所，你就会害怕失去；你只要执着这一切是真实的，你就害怕失去。所以或多或少，啊，都是对死亡有畏惧的。那我们呢，当然呢，整个的讲起来呢，就是我这后面有提到死亡究竟有什么样的苦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降低这样的苦，不能说我们一下子就转凡成圣，好，但是我只能说你要去逃避它呢，等到你真正面临的时候，你漠视死亡这个事实，等到真正面临的时候呢，那是你真的是会很害怕很害怕的哈。好，但是佛一再告诉我们，人命在一息之间，而我们却不是这样想啊。这个 下面就有谈到死亡的恐惧，就是害怕分离或者失去。很多人说这个哲学的根源呢，就是对于这种未知的害怕跟恐惧哈，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。啊，我们在这个，我看近些年来就是这个从傅伟勋这个副教授开始讲这个生命的尊严、死亡的尊严，因为他是在美国天普大学回来，这应该算是十几年前的，然后开始谈这个生死学，但我讲了，还是多半只强调死，而很少讲生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早期的谈生死学呢，是以这个讲美国人的濒死经验，好，或者再不然就是讲这个日本人的日莲宗，啊，他死得很自在，啊，或者念南无佛或者念南无妙法莲华经这样子的，死得很自在，这两种。而我们呢，还是重视死，所以现在台湾谈生死学最流行谈的就是什么？临终关怀。我们还是期待外力，而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啊，这个不讨论死亡呢，把它藏在心里头，这样就可以远离死亡吗？好，其实呢，死亡呢，就是我们失去一个东西。啊，那我们失去任何东西都可以看作一种死亡，我们就是害怕失去，所以我们呢，因为有我所嘛，哈，经常转移什么，我们想要去控制别人，控制外境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生命永久存在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恐惧呢转成什么，我要去改变外境，我要去控制外境，我要去控制其他的人，以为说呢，我们这样子就可以什么，同样也可以控制死亡，啊，能够不朽。所以呢，我们并没有去检讨到说一定会老病死这个问题。那么我们不是把这个等于是什么，自己的内在问题不管，去想掌控别人，那结果呢，就把这个很有限的生命呢，就无止境的这样浪费哈。其实我们那天有讲那个。人生难得今已得哈，佛法难闻今已闻哈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哈，去浪费一个生命，因为你知道从我们生下来第一天呢，就是走向死亡的哈，迟早有一天的哈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呢不去做任何的，在活的时候不去学习佛法，啊，那么到了死到临头呢，你一定是手忙脚乱。后悔莫及哈，我们应该呢，第一点就是我那天也讲了，有生无不死，只要有生就一定有死，所以第一点呢，要去除掉说什么，我们好像可以免于一死的这种侥幸的想法啊，而且要反照死亡是什么，无所不在，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啊，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。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事情想法呢，你才会什么爱惜光阴。其实我们在学那个欲切实利论呢，这个修所成立的时候，他曾经就是说，你对于懈怠的人，对于不死寻思的人要念死这件事情。好，这个我们这个讲义也有发，但是那边我多强调念死这边哈，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是非常有限。我只能做一个概略的介绍，大家回去呢，因为经论都是现成的哈，我会把这个小乘的想法，啊，从阿含经引出来的，跟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大乘的想法是怎么样，然后我们最后做总结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能够，啊，就是说我有生必定会死哈，然后呢，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，是无常的。会赋予我们一个新的意义跟方向啊，那么会让我们珍惜呢所有的时光，每一刻的时光哈，也让我们呢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我们年纪大了一点的人呢，可能心里头是有点感触哈，啊，年纪轻的人好像就是那个太阳刚升起来啊，永远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哈，就继续的浪费时间哈。来日方长啊，这个死还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有无数的时间。其实我们讲八种恶寻思里面，这叫做不死寻思， 是一种恶循思哈。所以我们静坐的时候，除了说对于你特别贪爱的东西掉举，或者说是这个昏沉，最常有我强调过好多次啊，希望大家记录一下哈，就是说你静坐的时候有什么妄想，最常见的是什么？计划未来。在静坐的时候一打妄想是计划未来，我等一下起坐要干什么，我明天要干什么，我下个月要干什么，这就是不死寻思哈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们因为这个念死里头呢，他有教你就念这个出席就是死，所以呢我们就应该会，我们因为这样的话什么，我们就会专注于有意义的事情，抛开无紧要啊，会浪费太多宝贵时间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常常在这个西方哲学家来说，如果你只能活十天你要做什么，那我们现在这边写的是，如果把每一天都当作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你还会去这样浪费生命去看电视去做这些事吗？好，当然啊，这我们是一系列的课哈，就是你已经明白你的人生的意义跟目标是什么了，好，那是更重要的事情哈。下面这段话呢，其实是很重要的哈。我们不管是面对死亡、面对老、面对病，我们那么难以面对的原因呢，实在是对于无常实相的无知。我认为，就算是我们懂一点点佛法的道理，你说无常，我也同意。但是呢，你对于无常呢，就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反省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求常、求永恒？期待永远不变的安全感，所以你要改一个习惯，明明知道这个习惯不好，哎，但是就是那么难改，好，就这跟这些都有关系哈。我们甚至于认为呢，总是可以得到常或者不死，啊，现在就一定要把这个否定掉哈。结果我们消耗了很大的力量呢，来抗拒无常跟死亡。或者是不是抗拒呢，就是消极的逃避。所以我们这个我在讲压力那边讲过哈，我们这样短暂的一生呢，我们是要加强那份抵抗无常与死亡的执着，其实就是烦恼，还是学会面对一定有老病死的事实，一定是无常无我的真相，来看破它的虚妄啊，而放下呢，这是我们讲这个课的一个目的哈。但是这个真的是下面这句话是我们很现成的诗啊，百年世事三经梦啊，万里江山一局棋啊，举世尽从忙里老啊，谁人肯向死前追。我们都是要等到腊月三十了算总账的时候才会想这个问题，现在总觉得呢待会有啊。佛问说，问比丘说，你认为怎么样？还有多少时间呢？我认为有七年。佛说你懈怠。我认为有七天，懈怠。直到有一个比丘说，我只有下一席啊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会举那个例子啊。但我们不是，我们比这还懈怠啊。总认为说，哎呀，医药发达啊，再不然就是我吃什么好东西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我就可以活很久很久。这个死亡是距离我很遥远的，那么就是我还可以继续的去放逸哈，明天再修行好了，我下个月再修行好了，等我把这个事做好了以后，我再去静坐好了。你就在什么呢？你就在什么静从啊忙里老，就去忙这些不干紧要的事就老了，然后呢等到死前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啊、哦、而且我们现代人呢问题更多，因为欲望是越来越大哈，而且呢现代人的生活呢，就随着这种物质文明的发达呀，这个程度呢，生活程度是越来好像是越改善。其实什么改善呢？就是科技嘛。科技其实你要仔细看，它就站在人的欲望上去改变外境来迎合你。那么我们呢越是要靠外边的东西越多，你就越舍不得呢告别人间， 自然对死亡的恐惧是越来越强烈哈，绝对是超过古人的哈。其实我们想一想哈，医药再进步呢，只不过是将生命延长，啊，为纷扰不安的最后那几个月。这个我们里面有同学是护士就知道。这个今天我接到一个消息，其实是心里头不太舒服哈。去年我们那个我回阜延，应老一百岁嘛，应顺老法师一百岁，那他还出来了，出来了应该是前年，啊，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，反正他出来了，那我们那时候就有点感觉不太安，因为他过去一向就是那个金刚法会他不会出来的，都是所谓的必受嘛，啊，那我们在阜延读书的时候就这样，就那天出来了，不但出来还到每一桌前面就是这样绕了一圈，推着这个轮椅，好，我们心里都很不安。那么去年我回美国前呢，去看了他，已经是病危在慈济哈。那时候是隔着那个应该是一个 monitor 哈，一个像电视荧幕一样看了一下，打了一个招呼，那是抢救回来的。其实那次去呢，就想说是不是不要让应老受这个苦。我今天得到的消息就是整个这个医疗团队一直不断的用强心针，就是好几次都是已经要走，还在继续这样延长。那现在几乎都是在睡觉，没有清醒的时候。那我是今天是听我同学说了，就是可能阜延跟慧日都有点在做准备，可是我就在想。我们这样医疗去延长，或许我们觉得应老是这个佛学泰斗哈，对于我们整个中国佛教哈有一个相对的一种安定哈，安定的程度哈，或者我们一个向心力。但是我们这样子去延长他的生命，对他公不公平？因为我记得四五年前我去见他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这边开一个馆子哈。就是他，因为那叫肠结核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从这个心脏旁边这个管子进去的，高蛋白啊什么的。他见我呢，因为我觉得应老也是，我说我欢喜达赖喇嘛，就是他很自在哈，很多事情就老老实实的。应老也是见到我面子，哇，真是折腾的，快一百岁的人了，真的是折腾。啊！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医疗究竟带给我们什么？最后那一段日子的品质怎么样？啊！如果说我们说是求生净土也好，或者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你这一生的最后这些念对你来生影响很重要，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折腾下，我们的觉性如何呢？我们的念如何呢？当然我是隔了几层了，那上次跟他试着就是这样建议，我说千万不要最后不要抢救，也不要插管子什么的，但说不上话哈，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不舍了，但这样对应老公平吗？好，这是我今天有一点感触哈。好，是不是你这个增加了这个纷扰不安的几个月，你是为主治医师平增更大的光彩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是一个致命的疾病，或者已经年纪非常非常大的，预测能拖撑多久或拖就拖多久，啊，好像是医师的本分。因为我们经常现在这个癌症很多，经常都会问医生说还能活多久，是不是？但那个准吗？啊，有的医师还有什么？他有没有这样的资格以新药来不断的鼓励病患能多活几个月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很多是白老鼠啊。啊，那个 FDA 这个是我有根据的哈，就是这位医生呢，他说啊，很多新的疗法都有严重的副作用，是啊，有些呢甚至可能呢缩短寿命。我们就讲说现在的这个癌症呢，我们用的这个MRI PET 这些检查的东西呢， 几乎它都不会让你连续在半年里面用，因为对身体伤害非常大的。那更何况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呢？就说强心针这件事情是真的会带来什么？如果说他是一个年轻力壮啊，受了什么意外的，那你插管子你拔管子出来还比较有机会。如果说是年纪很大了呢，我看很少最后管子是拔掉还好的啊，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护士可以问问看，在那个加护病房最后处理的时候，那个拔管子是什么情况，非常恐怖啊，非常恐怖。结果呢，这个病患呢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复发，他本来可能恐惧不是那么大的，落差不是这么大的，结果你一次给他的希望，然后他又一次复发，他的苦恼跟沮丧呢结果越加越深。哦，我们看看可以知道，我去那个癌末病房，不是在大陆叫肿瘤病房啊，我去看，那就是在那边的两眼瞪着天花板等死，然后呢动不动就是要拉铃要打吗啡。我们这样延长有必要吗？啊，其实这些不说啊，最糟糕的是什么？你把全副的心力放在延长生命，却没有去正视死亡，也没有一些自我心理建设。因为尤其我们中国人还不敢谈，也不敢跟病患者谈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多数都是欺，就是说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什么的，就是他得癌症你都不敢告诉他的。好，结果无常一到呢，这个病患已经折腾成这样的，在神志，好，这个应该写无法再，他就是他的神志绝对受损啊。那那时候他那个决心会在吗？就这样跟人世告别，我们觉得这样对吗？好，在已开发的国家里面呢，好，我们的生活跟科技啊，经纠缠难分了啊。我们生活生在活在死在一个精心破化的范围内，我看现在这个数字可能不止，我看90%的人死在医院的病床下，尤其是有健保以后。好，古代怎么回事？古代绝对不是这样的啊，甚至于我讲过啊，那个印第安人呢，他知道时间差不多了，他就背一点干粮就到那个湖旁边，因为他认为那是一个，那个湖是就是天跟人交集的一个地方，他就在那自己就走了。阿拉斯加那个爱斯基摩人就是坐的那个船就顺流而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记得也许我们老一辈的哈，本省那经常都是就那个床板啊椅子一摆啊，有没有很多就是这样子啊。可是现在呢就算有临终关怀什么的，也还是请他打个强心针带个氧气带回家往生而已，是不是？其实真的是第一个他的福报呢，这些医疗资源难道就是不需要花钱的吗？你是他的福报。第二个呢，尤其是老年人，他喜欢待在他熟悉没有恐惧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么我还讲一件事情，现在提倡的安宁病房，有没有碰到说要送安宁病房，就是说你要我去等死，他不愿意的呢？我问问这边有护士，多数因为这个安宁病房有什么？有为这个临终者眷属着想的地方，因为现在没办法，工业社会。他不这样做他怎么去照顾？他接回家他怎么去照顾？不像我们以前农业社会啊，这个夫妻两个都要上班，家里有一个老人家在那边，你怎么办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哈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安宁疗护的这种产生哈。我们借由药物啊减少这个病痛和这个残疾呢，改善生活品质，增长寿命。以前呢我们只是顺其自然嘛，啊，现在呢，大多由我们明确选择时机，我们去控制生育，延长生命，围绕在如何死亡上的选择呢，结果好像变得越来越多，啊， 然而呢，我们呢对临终呢抉择呢，我们临终究竟该怎么样抉择？不熟悉，而又担心呢？你有没有人这样担心啊？其终极曰呢？终极是结果难料，反而呢激起了更深刻的忧虑和焦忧虑和焦虑。我们活在这种啊，我所我执自主性，好像要君临天下，我要控制一切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临终抉择呢，其实也只是这个世界无可避免的一个延伸。最主要，最主要啊，你如果活的，你没有造什么善业，活的时候呢，这情绪呢是纷乱、很矛盾、很自私、很愚蠢的，你死的时候必定是非常苦恼。所以呢，与其去寻求透过这样医疗科技去延长生命，不如努力修习佛法，提升自己的品德，也就是你的善业，还有你自己的觉性。好，我讲了，这是我谈这个的目的。好，这个我们现在暂停一下。你有没有想到说，如果真实是你被告知你要面临死亡，你怎么去抉择？我们要说老实话啊，是我要听这个叫做第二意见 second opinion， 你这个医生说了不算，再去看医生，还是我要开始就是东打听西打听，有没有什么偏方啊，或者有什么什么大师？我讲的大师包括我们佛教里面的哈，那我就开始好赶快去放生，好赶快去点灯。除此之外，你还没有别的想法？这是我讲多数人的想法。有没有别的想法？有没有说，我今天一定这边会讲，就是我预计到哦死亡前会有这样一个痛苦，那我应该怎么样把这些痛苦放到最低？所以有些事情我得预立遗嘱，交代清楚。啊，我不需要急救，因为那很，到时候尤其是那种电极的，有没有这个需要？啊，说不定你那时候，那时候还一念清明念着佛呢，就是动了一下，你就不知道去哪了。啊，那像这些我临终的事情不是想讲很多哈，但我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是你活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等事到临头，你活的时候该做些什么？这个我们等一下那个恐怕都只能用提示的哈，因为佛说呢。念死哈，我们修很多的念哈，念天念舍啊，念三宝啊，念死呢在诸念里面功德最大。你看我们既恐惧还要去念死呢。好，那么我借这个题目先丢给你们哈，因为我们都有这一天呢，也可能被告知，也可能还不被告知呢，就那么一个无常到了你就走了，你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因为什么？死亡是无法预测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，或者怎么死你都不知道哎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活的时候呢，要以智慧呢为死亡做好准备。为什么哈？其实这点还是重要的。死亡那一刹那的心境，对于我们下一生的品质好坏啊，有决定的影响。因为有可能我们这一生啊，也造了各式各样的业，啊，当然也有善业，也有恶业，但是你就看你临终那一念又是什么。好，或许我在后面都有讲哈，但是这里头也还是要看你呢，造的业的力量大小，你的串习力，就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呢，是不是习以为常来决定。不过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既然是这样子，从出生就迈向死亡，我们呢不只是这一生，你要把它想成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呢努力修行，都要把握它，好好的努力修行。好，不过我们现在呢再讲一遍另外一头的哈，这个生死这件事情像一个环一样， 好像我们举这个例子好了，就到十二点钟那个位置呢是死，其他都是生，因为死亡的时间短啊，就是我们讲死有哈，死的时候叫做死有，死有以后下一刹那就是终有，终有呢最长最长49天，49天终有过来以后呢就是本有，本有过来就是生有，所以生的时间很长，然后这死亡只是什么，你这一生通往下一生中间那个门而已，所以并不是那么恐惧，因为我们呢一定要对于这个三世的因果相续呢要有信心，不是死了以后就断灭。但什么跟你相随呢，就是你的智慧，你的业力跟你相随。所以呢等会看到呢佛为一位一个心学比丘啊，他病的时候害怕死亡的时候的开示呢，那就是讲我们最重要的是说我做了多少善业，那时候不会问你说你知道多少，哈哈，你读了多少，就是完全看你做了多少，就是那个业啊。所以呢始终相成呢生灭相续，生死死生呢生生死死如旋火轮，就好像一个轮子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，而且呢未有休息啊，如水成冰呢冰缓成水啊，就跟水跟冰的变化一样啊，生死就是这样子啊。在修行者的这个眼中呢，生死是相依相成，是一体两面的，死亡呢只是这一生呢这个五蕴呢这个因缘的一个结束，而另一因缘和呢又在现前。有人会问说这现前的就不是我吗？不是，就是五蕴，我们是讲无我，但是是承认这个假名我，但是不承认有一个什么真实不变异的常住的我。好，所以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什么，不要想说这是换个房子嘛，这个灵魂嘛，那都不是佛说的意思。好，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当然是比较偏重心这边来谈。所以呢如果问题能够解决何必担忧。好，我们能不能解决问题，当然能解决，就是你能够正知正念啊，就可以解决，那你就安详自在的呢只问耕耘啊，全力以赴，我怎么样子去，因为你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已经强调很久，这是因为什么，你知道有我，知道这是真实的，所以你就应该呢去修止观啊，修无常观，修无我观，修毕竟空观，然后一直保持你的正知正念啊。我们心经都会背嘛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就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最主要是你的挂碍，也就是你的执着啊。如果没有办法解决，你担心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们接受它是事实，就不要把你的时间跟精力呢浪费在什么担忧这件事情上。如果我们预先了解死亡的必然性，我这次这个死亡的过程这个部分呢，给的资料少一点哈，我简单说一下，在这边想到就说，当然这就跟助念有点关系哈。我们呢，严格讲是有22根哈，就是我们除了这个6根哈，眼耳鼻舌身意呢，还有心经念定慧的5根，苦乐忧喜舍的5根，啊，还有一些男女根、命根，还有这个未知根、已知根、具知根这些，啊，22根。但是呢，我们一般经论里面谈到，因为有一些是圣人啊那边的，我们一般经论谈到的就是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这4个根，加男女根可能先灭，最后才是身根，身体的身，意根，还有命根啊。所以的确说是到了最后， 因为它会有那种刀锋解穴的这种感觉，就是深处啊还在，但是耳根呢早就没了，即使它一根还在，可能耳根都没了。深根在这个五根里面是最后面，然后再来一根，再来命根，这样。所以我们那个助念就要想一想，你要，当然你有禅定，你去给它助念，那就你还他一根还在，虽然耳根不在了，你用新的力量啊，他一根还可以接受。要是耳根已经没有了，你念再大声有用没有？没有用啊，不是耳根最好。这个我有，你要查，我告诉你，在《俱舍论》里面，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都有讲，不是耳根最好。当然是一根后面，怎么可能耳根？第六意识的一根。好，所以呢，临终前可能出现的情况啊，那个我们大概会谈到一点哈。所以呢，我们活到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先练习如何面对。啊，我们常听我客人，我经常讲十苦有五相。就是你面临死亡的时候，除了这个身体的苦，心里头的苦有五种相貌，都跟你的执着有关系，或者你造了善恶业有关系。我们等一下那个文都有哈，我们再谈。死亡呢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但是本身呢可以作为我们一种深刻的觉悟啊，这还是最重要的哈，就是练习放下自己的执着，保持自己的正知正念，这是我们开这个课的目的哈。所以我下面又讲了哈，这个死亡本身呢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盘踞在我们心中对死亡的恐惧感。我们有很多的心理压力呢，是来自于我们什么拒绝面对现实，不愿意接受生命的真实面。如果我们这个压力不解除呢，啊，你就越来越严重的心理障碍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呢，因为多数是老病才死哈，由于疾病的产生，忧虑还有沮丧呢，反而会使病情更恶化。啊，我们人是既不能选择疾病的种类，也无法挑选呢，挑一个及时去往生，啊，但是我们绝对可以选择面对病情及死亡时候的毫无所惧啊。所以呢，这一份看完之后呢，我们大概因为时间的问题哈，哎呦，已经50分钟了哈，我们就谈一谈呢，什么叫做死哈？云何死那一章？这我是根据很多论哈，第一个就是当主要是依《玉觉实力论》哈，在义地里面，什么叫做死？未由受量及故而变死。就是你受量寿命到了，那么这个寿命到是总说，下面又有三种：受尽、福尽，还有你什么不必平等故。好，那么这个也有就是受尽的死呢，就是实死，就是他时间到了才死。不必平等的话，就是你本来寿还可以有的，但是你不必平等的就非实死。然后另外一个分法呢，就是你死的时候是善心死、不善心死或者无记心死，这一段等于是一个总标哈。那什么叫受尽死呢？啊，就是说你有一个人呢，随你前生所造的业，我们有隐业跟满业，然后呢，你这一生的受量应该多少？那么受量尽了，你死了，这叫做受尽故死，这叫做实死。福尽故死呢，就是什么？你滋生的东西不够了而死。其实最苦的是什么？寿未尽，福尽死，那个死得很苦。所以啊，我是奉劝现在的年轻人，请你多惜福。我们现在年轻人享福享早了，想年轻的时候享福，到老绝对享不到。那个到死了，如果是寿未尽而福尽，那你想想看，那是什么日子啊？那时候你很难去保持正念的，我跟你说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什么不必平等故事， 这个我们现在年轻人也特别爱哈。等一下我讲哈。那么世尊说有九因九缘，未尽受量而死哈。你看这下面九因九缘，有好多好像跟我们现在电视上演的差不多哈。云何为酒？第一个什么？食无度量哈。我们现在不是比赛看谁吃的多，吃多少个汉堡，吃多少饭，搞这些事儿哈。食无度量，食所不宜，就是你吃的什么，这个东西对你身体不合适。啊，其实这里面很多跟食物有关系哈。不消复食，你看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？还没消化了又吃，硕食哈，不消复食。生而不吐呢，我们到下面讲九恨经再讲，熟而持之哈。不进医药，这句话呢是的确是有点事。佛还是鼓励我们呢，有病要看医生，但是对比丘来说，看三次看不好就不要看。啊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说是本来是医药可以救你的，你不看呢，那也是不必平等不死啊。另外呢，就是不知于己，若损若益。比如说，持戒这件事情是对你好事，对你有益，结果呢，你不知道这是好事，你连戒都不愿意受。那么你的也是不必平等而死。啊，还有你吃东西非食，不该吃的时候吃，非量，量啊也出问题。下面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非常严重，尤其对年轻人来讲，行非犯恨，就是男女的事情。欲学十六论上面讲说，你一生如果超过五六次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开始短寿。啊，这个欲学十六论后面也会讲。那么这一些呢都叫非食食，这个跟这个佛说九恨经是很像的哈。啊，这个佛告比丘哈，有九倍九因缘呢，命未尽便恨死。第一个哈，不因犯违犯，就跟上面一样哈。第二个呢，违犯不量，就是不量犯。第三个不习，就是所谓的非时非量哈。好，不出声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直接看下面好了，不念那个。不应犯就是什么？不可易犯，就是你吃的什么不应该吃的。好，也可以说什么你腹饱，饱腹呢你不知道要停。第二个不量犯，就是你不知节度，吃太多。第三个不习犯，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哈，不知食冬夏，为自他国郡呢不知俗宜，不能消饭，食未习故。就是我们现在还特别喜欢吃其他国家拿来稀奇的东西，这是真话哦。我原来也不懂啊，我们住在那个新墨西哥都山里头，怎么吃这个米就是吃不饱吃饭的，这奇怪。后来才听说呢，你住在这种寒冷的地方呢，你就要吃那个什么一年才熟一次的麦子，或者你到东北要吃东北的米，你要在东北吃这个南方啊一年熟三次的米呢，能量就不够。那我比如说我们在山上那么冷的地方，下雪的地方，你要去吃西瓜合适吗？你要吃芒果，热带这些东西合适吗？哎，我们在这边还沾沾自喜啊，什么东西都吃得到，合适不合适？啊，我们为了要卖好价钱，去包袋子，去用洛杉矶什么什么的。其实呢，这边就可以知道一点，就吃当令的。最便宜卖最多的，你就照他那个气节吃，但现在也真的是很难，因为我们已经改变太多了，出来的呢，种种这个生物科技的东西，你也根本都搞不清楚了。我今天我是有所发挥啊，我就觉得东北的老玉米好吃，为什么？它很有嚼劲。我们现在玉米一摇一泡水，这差别很大，因为大家都谈口味，而不注重你。不出声呢，就是你呢食物没有消化。好，上饭呢，就是你可能呢想要吐，你要服药让它吐。好，下不食消，就是不消化。好，这个止熟这件事情呢，我们现在尤其是一些朋友要注意啊，就是像你开车啊或者做什么事，就是不要忍你的大小便。这大小便大便小便来时呢不及时行，或者你要吐哈，你也把它忍住。下风就是你放屁，这件事情都是自然的事情，你不要去 噎他去忍他，这会造成恨死哦。很简单一件事哦，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人便秘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你硬撑硬弄，就血就往上冲了，这都是真实的哈。第六个呢，就是不持戒，你要犯了五戒啊，下面我就不念了哈。那么或者是被官方判你的死刑啊，或者是冤家啊来跟你这个夺命，或者是什么你经不念罪而悠悠就这样忧虑而死哈。第七个跟我们上面讲的有一点不同，就是什么？你亲近的是恶知识。亲近恶知识你还真糟糕嘞。我讲的不只是可能这一生呢就是这个未必平等而死，可能还影响到你来生的智慧啊。你比如说他有一些特别需要写经祭祀的，那么是不是写经祭祀啊？那你是不是第一个先犯戒了，犯杀戒了，然后接着呢你的观念又是什么？就是去讨好鬼神。所以这边真的很重要，那个善知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哈。那么呢第八个是什么？入理不实者，那个这个比较就是说我们呢不照这个时间呢到这些地方去哈。这边我都不尽量不讲详细哈，这个大家回去看，因为时间问题哈。第九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事情哈，你可以避开，你不去避。你应该避开什么？他这当时就那时候讲哈，这个象啊，很不好的象、马、牛这些的车你要避开，蛇你应该避开，蛇蝎啊这些有毒的东西，有一个坑你应该避开。我们现在不是哈，我们还高空弹跳哈。那井我们要避开，水火我们要避开。好，还有一个是更好玩的，你在美国呢，如果有人掏枪开一枪，大家早都趴在地上；你要在台湾开一枪呢，大家都伸头出来看，我跟你说，大家都好奇哈，拔刀，你碰到喝醉的人或者恶人，你都应该要让。那我说跟现在年轻人很有关系，冒险犯难。好，我说什么去登呢喜马拉雅山的山峰，这表示你很有毅力，很了不起吗？不必平等而死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死了很多人呢。有没有这个必要呢？去潜水有这个必要吗？去那个冲浪，那个都是每年死很多人的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好，那就不还赛车啊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吗？所以有智慧的人呢，诲人当事当避哈，是因缘已毕呢，乃得两福，一得长寿哈。因为呢你长寿呢才能怎么样？乃得闻道啊，好语言亦能行啊。就是你我们长寿主要是为了要学多一点时间学习佛法啊。这个事实这个部分呢我们跳过去好了哈。他主要讲呢就是有的是他这个是于谦十六人讲的戏了哈，讲天道的是因为自己害自己啊，或者他害啊，或者是一自害一他害啊，或者什么，这个我们自己看就懂了哈，因为时间问题哈。下面就是重要的了哈，就是云何善心死。这边仔细看哈，你将命终的时候自意先识所习善法，就是你活到的时候你学的善法，或者呢这就是助念了，或复由他呢另彼意念，由此因缘呢尔时呢性等善法现行于心。什么叫性等善法呢？我们也可以说是性净念定慧，这个五根五力的性净念定慧，或者呢我们到时候讲取入力的性戒闻舍慧啊，或者呢也可以讲什么，就是六随念。因为前面的皈依随念就是什么，你信佛法僧，后面是功德随念，就是念戒念师念天啊。那么让这些善法呢在你临命中的时候可以在你心里头现起，乃至呢初想现行。这个初是什么？指的很明了的意思啊。 因为他下面有讲啊，如果是细想行识，如果就是你这个意念的东西不明显的时候啊，善心即舍为助无记心。你如果这个意念的心不明显的话，你是在无记死了，而不是善心死。所以者何呢？比于尔时呢，于晨习善亦不能意念，他亦不能令彼意念。所以你看这个助念，你要抓住什么时机呢？你要在他初想现行，你要到细想的时候，你要让他意念，他能意念还是他念过的东西，你才能令他意念呢？他要是这一辈子都没学过佛法，你那时候讲他念什么，没这些东西给念。念就是晨习静，我曾经学习曾经经历的，那你看那个助念容不容易呢？好，下面呢，云何不善心事啊，在临命中的时候呢，你会什么？会意念呢以前呢串习的恶法，那你要有恶知识在旁边，这就是事情了。尤其是眷属可能在这时候呢要争什么东西，在吵架或什么，会影响到他，他会念到这些嗔恨心的事情啊。所以千万哈，那个多数是眷属来障碍的啊。或复由他令彼意念呢，彼于尔时呢贪嗔的等具呢诸不善法现行于心，乃至初想初系等想现行。就跟前面一样，他如果是初想现行的时候呢，就是不善心识，那如果说是细想了很细微的，那就还是在无记啊。那么善心识跟这个不善心识有什么差别呢？善心识的时候安乐而死啊，将欲终时呢无极苦受逼迫于身。因为善心识呢，你多数会升到善道了，而且这时候没有这些恐怖的苦来逼迫你。恶心死时呢苦恼而死，好，将命终时呢极重受苦逼迫于身。好，有这个差别。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差别呢？善心死者呢见不乱色相，见到一些可疑的色相，不善心死呢见乱色相。这下面有解释哈，就是会见到什么黑暗相。黑暗啊，这边给我们一个什么呢？就是第一点，你活到的时候尽量要去增长你的信戒闻舍慧，信静念定慧，一定要增长这件事。就是当然呢，这里面还有一段这边没有讲的，就你善业造得很重啊，我们先随业重，不管是善业或者恶业，造了业很重呢，就随着就走了。这个业不轻不重，就看你的习，哪一个习串习的特别多，这边就有讲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助念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呢？业很重呢，你根本呢，助念都无效。如果说这个习，它有善心的这个习，而且还要在初想那种情况下，你可以去令他意念这些善，初想就是很明显的时候，这个善念还很明显的时候，你可以令他，啊，你令他意念可以助他助他的念。要到细想你就没有办法，而他如果根本没有串习过这些善法，你能助念吗？好，这就是临终前呢。现在讲的就是临终前了，是，所以我们多数其实都不是临终助念，都是死后才到的。这有一位同学没有来，他参加这个临终关怀做志工很久了，他说他只见到一位，就是最后临终前还在念佛的，啊，他好像有七八年还几年经验。很久了，那我自己呢？ 我很遗憾，我一味的没看到。不过这个事情我不能做任何的判断，主要就是他那时候心中有没有念，刚刚已经讲了。而且呢，我们千万哈，当然第一个是今天时间的问题哈，我们去判断这些干什么？好，下面还会讲到我们经常说什么顶升天什么什么的，你一看几个经论讲的不一样的，我们去判断这些干什么？啊，去想一想哈，我们无始劫来的父母都不晓得在六道哪一道里头呢，你判断什么？个人生死个人了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不是要你去判断别人啊，只是告诉你死亡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哈。那无记心我们就不多说了哈，他不管你是善不善或不行者，将命终时呢，自不能易，无他令易，而是非善心非不善心死呢，啊，既非安乐亦非苦恼，就是无记啊。所以我们真的好要多修多习多休息。我经常呢，我就想起来了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经常问问题，就是你一天之内你的正念见起几次啊，还是你参嗔痴见起了99%啊，那你就知道临命终是怎么回事哈、啊、这是很现实的哈、啊、不要想侥幸哈、啊、就是你的串习的多少就是多少，这是因果，不要求侥幸哈、啊。又行善不善不特嘎罗，将命终时呢，或自然意先所习善与不善，或他令意，比于尔时呢，于多成习力者最强者，其心遍计于悉皆忘。同意了吧？如果你这时候你这一辈子都是这个贪心很重的人，那么你这个临命终的是什么？就多成习力最强者，其心遍计，你只记得贪心，你其他做过什么什么的善呢，于悉皆忘啊，这么恐怖啊、哦、你要嗔恨心重的人也是一样。那么当然你要是经常保持你的正知正念的人呢，你也可能做过一些不善的，于悉皆忘。好，若平等呢，如果具平等，这善跟恶都差不多的话，成串行者的比喻尔时呢，随初自意念或他令意，那就是你看你最初一个你意念到什么，或者其他人让你意念到什么。好，唯此不舍，不起于心。所以这个我们也同意助念有用，但是就是你看这个多难抓，要他要什么头一个现起的才可以，真是不容易哈。比于尔时呢，由二种因呢增上力故呢，而变命中。好，他又为什么会命中呢？第一个是乐着细论因增上力，就是什么？我们老是在这个有所得、这个常乐我净的虚妄分别上有这样一个增上力。另外就是你的敬不敬业因增上，这个敬不敬业指的是善恶业。好，好，这个断句有断错哈，应该下一句就是从这边另外再起哈。受尽先业所引果矣哈，就是你这一生呢，你前生所造的业，我们讲了说有这个什么满业、引业跟满业，引业就是让你到这一生到这一道的，满业就是这一生里面其他的差别，富贵啊什么什么的。好，就是说你前生的业报已经尽呢，若行不善业者，如果你这一生行的不善业呢，当于尔时呢，受先所作不善业所得不可爱果之前相。这个倒是讲得很正确，就是有些人有天眼啊什么这些看得到，就可以看到他来生是哪一道。我们这一生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摄持，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做了这个嗔恨心很大的事情，来生要去这个畜生道做蛇，但是因为你这一生的阿赖耶识摄持，可是到临命终的时候呢， 到临命终的时候，他就会现前蛇的像。你到中阴也是一样，你到中阴，你要中阴身是人，你要下一身是人，你的中阴身的像就是人，不过这个量小一点，就是这身量小一点。如果你下一身是做蛇，你的中阴身现出来就是蛇，你看不到，就是说那、这个有神通的人看得到，中阴身我们都看不太到。犹如梦中呢，见无量种啊变怪色相，你梦里头常常会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变怪的色相哈。依此相故，薄伽梵说，就是依这样的相呢，佛就这样说：若有先做恶不善业呢，即增长矣呢。你如果这一生做的都是恶不善业，而且还是不断的在做呢，比于尔时呢，如日后分，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或山山风影等，就是这个山呢、啊，你好像在一个山谷里面，旁边都是山峰，这个太阳要下山的影子就开始呢悬覆，就刚开始这个影子覆盖你，变覆。我们有没有待这种待在山里头的经验？刚开始就是悬覆，只是部分这个影子，变覆就全部都是这个影子，到最后什么极覆，就是完全黑暗。所以呢，当知如是卜特伽罗呢，从明去暗。所以呢，你要是我们看这些濒死经验呢，我相信有些是真实的，他活回来的呢，都是看到光明才可能活得来，回过来。要从明去暗呢，因为造恶业呢，可能就难了一点哈。相反呢，如果先受尽不善业果，而修善者呢，与上相违，就是反过来就是从暗去明。如果你造善业了，就从暗去明。好，那么此中差别呢？如梦这个做恶业的呢，就是如梦中见呢无量种呢飞变怪色。好，那么如果说是做善业呢，就会有一些可异象，就欢喜的象出来。下面啊，这个我们不要拿去判断别人哈。若做上品不善业者呢？这个做的很重的这个不善业呢，他因为看到这些变怪象哈，会怎么样？流汗、毛竖、手足纷乱，还有什么失禁哈，睡失变秽，